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庄思珍。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2年5月号，题目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预算案》，撰文的是蔡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政府和反对党新民主党签订了合作协定，使到他免受因为不信任票跨台的威胁，以期执政直到任期结束。因此4月7日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充分显示了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协商之后取得的共识。事实上，杜鲁多政府在财政预算案正式公布前，已经透过多方渠道，有意或者无意间向外透露了整盘计划，甚至部分细节。政治权术玩弄可见一斑。最新的财政预算案满足了新民主党其中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全民牙科保健计划。按屋经的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花53亿元，然后向加拿大卫生部持续拨款17亿元，为年收入低于9万元的家庭提供牙科护理，而年收入低于7万元的家庭则无需支付共付额。7万元至9万元年收入的家庭可能需要共同支付费用。2022年首先惠及12岁或以下儿童，预算成本为3亿元，并且在2023年扩展至18岁或以下的国民、长者和残疾人士，打算于2025年实现全民普及。但是家庭年收入超过9万元的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不符合条件。另外，作为和新民主党合作协议的一部分，自由党仲承诺在明年底之前通过全民药保计划的立法框架，但是预算案中尚未为此预留任何资金。自由党虽然兑现了对新民主党的新医疗开支承诺，不过有批评指联邦政府用于重振家国不堪重荷的医疗系统的新支出乏善足陈。批评者指出说，疫情仍然未结束，更加有恶化的可能，卫生系统人力仲喺度挣扎，期望睇到更多用于医疗人员同埋医疗系统嘅切实投资。屋经确系有考虑增加公共医疗保健，但系各省同埋医疗人员均警告话，目前嘅系统濒临崩溃，急需支援。多个省份促请屋经提高其摊分医疗支出的份额，立即增加大约280亿元，以支撑各省陷于困境的医疗系统。联邦政府今年已经调高对各省的医疗转拨款，但是却远不及各省的要求。各省要求有关转拨款每年至少调高 5%，并且认为现时占支出 3% 的方案，意味着转拨款完全跟不上每年成本的涨幅。房屋价格持续高企，而且节节攀升，令到普罗大众难以负担。如果不解决当前难题，就算杜鲁多政府在新民主党支撑下不倒台，亦都只会民怨沸腾。因此，方慧兰在新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 解决住屋负担能力危机的重要计划，五年内涉资高达100亿元。他的住房一男子计划包括：一、未来两年内禁止外国人在加拿大购买任何住宅物业，永久居民、外国工人和学生买屋则不受影响；二、拨款40亿元用于启动一个新的住房加速基金，以加快住宅物业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新建100,000个净身住房单元；三、就是动用15亿元扩大快速住房计划，创造至少6,000套新的经济适用房；四、是15亿元贷款和资金用于重新分配的合作住房；五、就是对首次购房者推出免税储蓄账户，为使首次购房者能够储蓄40,000元，共涉资7.5亿元；六、就是设立多代家庭装修税收抵免，提供高达7,500元，以帮助支付建造第二间屋给长者或者残疾成年人居住。对于以上举措，有经济学家和地产从业员指出，显然联邦政府了解到房屋问题已经达到危机阶段，需要重手出击。但是方慧兰究竟有没有真正明白供应短缺是问题的核心，而他通过代理机关增加房屋供应只会事倍功半？俄乌战争未完，并且敲响了加拿大国防安全的警钟，屋经因此斥资80亿元提升军备和加强国防，但是增加80亿元仍然无法达到承诺北约要投入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用于国防的目标。另外，联邦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拨款8.75亿元，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屋经仲承诺通过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乌克兰管理账户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高达10亿元的新贷款，除了预先宣布的1.11亿元用于逃离乌克兰人的特殊移民之外，加拿大还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元的军事援助。为了增加收入，方慧兰提出计划向收入超过10亿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征收一次过的15%税收，作为加国从疫情回复的部分收入，同时打算向收入超过10亿元的金融机构加税，由15%增加至到16.5%。这些措施在未来五年可望为联邦政府带来61亿元的税收。不过已经有金融界领袖警告说，他这样做只会削弱加国的竞争能力，而且并非合理和公平。新财政预算案提到2022至2023年加拿大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预计为 45.1%， 到了2026至2027年这个百分比预计降至 41.5%， 但是疫情之前的比率仅略高于 30%。 方慧兰承诺会努力降低债务，因为保持财政谨慎是加拿大的良好传统。在财政赤字方面，2022-23新财政年度预计赤字为528亿元，低于2021-22年财政年度预计的1138亿元。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的2020-21年财政年度，财政赤字高达逾3000亿元。经历了这场世纪瘟疫，如果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总体来看，家国财政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尚算健康。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2年5月号，题目是《玩弄政治权术的预算案》，撰文的是蔡全，我是庄思珍，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